阿弥陀佛，各位大德、大德居士啊，护法，阿弥陀佛，午安。嗯，因为今天换了这个教室哈，然后这些设备还不是很熟悉，所以耽误了一点时间啊，所以我们晚了十来分钟才开始哈，请大家见谅。那我们今天是第二堂课哈，是接。上一次的讲这个释教天台释教仪、哦、那我们上次是讲到方等时，嗯，方等时，那现在我们接着讲般若时。那我今天补充了两张资料啊、哦，一张就是这一张就是出自一本书叫做《藏胜法术》，藏就是藏通别圆的藏，圣就是大圣小圣的圣，藏圣法术这一部书里面的啊，它里面就做了这一些表。那默学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简单又明白啊，就是一个表就能够完全把天台的58教五位的相生次第啊，把它列出来啊，非常清楚啊。那这一个表等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齁、哦。那现在我们接着上一次讲的那个般若时以后，方等时以后就讲般若时齁、哦。那默学的做法，因为时间是非常有限啦、啊、所以我就把直接要讲的东西把它打在原文的下面啊，原文是红色字，就是大家看到的，那默学打的是黑色字。那这样的话因为有时候怕要讲的东西忘记了啊，因为有时候平常啊都在想很多关于天台的事情啊，那有时候想很多，那有时候又灵感就非常好，但是有时候就忘记了，所以就趁着自己想到的就把它简略的就记下来这样。那因为默学的发音不是很标准哦，那有些同学听不懂默学在讲什么，那大家认为这样投上去比较好，那默学也是没关系啦啊，就投上去大家一直看着齁、哦。那般若时它主要是依据的就是所有的般若经类啊，般若经类。那般若时在佛陀讲经的一代时教里面呢，总共谈了多少年呢？谈了22年，啊，谈了22年啊。那这22年的般若时，不是说每天都在谈般若了，啊，他就把佛陀一生讲的有关般若的经类，啊，把它收集起来啊，统计。啊，那大概是讲了22年的般若经类，啊，那这边般若就翻为智慧嘛，哈、哦，那智慧就有分别，就名为智；没有分别的就名为慧，啊，那又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根本是叫做慧，后得是叫的智，啊，那经过前面方等的调熟以后，哈、哦，那二圣人也会知道这个大圣的法。也开始那学习发菩提心啊、哦、啊，但是二圣人他有一个特质哈、哦，就是因为他的发心跟他的学习，而令到他本人不容易能够发这个菩提心啊。那这边怎么样讲他呢？不容易发菩提心呢？因为二圣人他入门的方法是用一种比较属于厌离的啊，比较属于厌离式的啊，就是啊不乐这个三界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南传的一些法师们啊，他们在这个修行方面哦，还是沿用这一种例如说不净观啦 这些比较容易产生厌恶感的一种修行的方法来破除他的我执啊，主要是破除对我所有的啊这些执着啊。那用这种厌离的方式齁、哦、是很快 又非常有效啊。因为怎么样讲呢？因为平常我们对自身的执着啊，是无为不治的。怎么样讲无为不治呢？就是说，大的我们有时候也是很难去发现我们对自身的执着，何况是小的啊。那小的话，从我们起心动念当中，都已经具备了，往往是以我作为一个主者，然后才从我去推想到外面去的啊，就是以我为一个根本的根本的一个重点核心啊。那修这个不净观哦，在南传里面呢、啊，它是很广泛，很广泛的应用。其实南传里面它应用的两个法门是非常广泛的，一个叫做不净观，一个叫做熟习观啊。不净观、熟习观在佛教里面称为二干入门啊。就是说我们能够执着这两种修行的方法，很容易就能够入道啊，得到法位的甘露啊。那修不净观齁、哦、它有方法有很多种，最直接的啊，最有效的就是我们直接去观啊人的死亡。我认识一些南传的法师啊，他们修这个不净观，他们是怎么样修呢？就直接到医院里面去看医生开刀，那是不可以带任何的防毒啊，或者是那些我们看到医院不是要戴口罩嘛，要包着身体那一种嘛，他是不可以的，他就是要直接摄取那一种味道，那一种景象啊。那他们南传国家比较配合，就是说他们非常欢迎法师啊来到医院，来到这些地方来实修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环境是非常支持出家修行人的啊。那法师他们去那边修的时候齁、哦、尤其是看一些学生在模拟这个开刀的过程啊，就是对死人来学习的那一种开刀了啊。那他们是不能戴任何的面具或者口罩或者是之类的啊，那就直接站在那个尸体的前面，就开着看着那些学生去开，然后把整个身体破解以后，他说那一种臭味，人死了以后那一种臭味是一生不没办法能够忘记那一种味道的啊，就是尸体的那一种臭啊啊。所以在那种非常真实的实境去修习这个法门齁、哦、你说有没有用啊？非常有用啊。我们现在这边呢、哦，譬如说我们大圣很多地方啊，学习就是北传佛教的啊，我们往往只能用观想而已，或者看照片而已，因为那些地方其实也不允许我们去，也是很难啊。那很多人修不净观的话，只能从照片里面去看那些景象，那个是很有限的，因为那个是一种静态的呈现，它跟动态的呈现的效果是差别很大啊。当我们有一天啊，譬如说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车祸啊，或者一些人发生车祸啊比较恐惧的一些画面的时候啊，那个对我们那种震撼也是很强的。如果我们在当场看得到的话，可能你回去齁、哦、三五天那种印象还没办法把它驱走啊。但是如果在一个学佛人来讲，我们可以用这种景象来转化。转化怎么样转化呢？就是在我们观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把这种景象能够把它提升，是不是说一面倒的去厌离那一种 或者是聚集那种现象，而是我们是提升把那一种景象对我个人执着或者对我所有的一种执着，把它慢慢去升华，那变成这种景象对我们反而是有利益的啊，是有利益的啊。所以因为我们这边用的比较贬斥的就是说小圣啊，他们出发心哦，大部分都用这种方式啊，就是对世间对人啊，他们采取的态度是比较属于拒绝性的啊，属于厌舍的，就是不喜欢的啊，因为他认为人生是苦的，世间是不乐的啊，一切都是无常无我的啊，所以因为他们的发心的出发心的这个观念哦，而令他们入门的这个方法哦，所以虽然说刚才我们说哦，他的学习的过程之中啊，令他培养了这种气质以后啊，他是很难去弃除，很难去弃除的，所以这边我们讲的他的素习啊是非常坚固啊，因为从他的发心的动机跟他修行的过程啊，慢慢培养的这一种经过长年累月所累积下来的这种习惯啊，所以他们的佛为什么会贬斥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不乐众生啊，他们不乐众生的话，他们就没办法学习菩萨道，菩萨道就是要乐众生啊，要跟人亲近，要走入人情里面啊，那他们的采取的方法是比较疏离远离啊，来过自己的那一种极灭的生活，极灭的修行啊，所以这个般若时候啊，就是的目的就是要令他们啊去除这一种非常坚固的执着。那这边我们大略的是讲一讲般若经的一个系统哦。那般若经的话，它主要我们知道的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600卷的大般若经啊，它其实它里面都已经包含了所有般若经类，都已经把它浓缩或者容纳在里面了啊。所以大般若经其实很多，譬如说我们说《金刚经》啊，其他经哦，其实大都是大般若经里面的一份啊，一个部分啊。那大般若经哦，就是那它的名字这边哦，我就不讲了啊，因为大家都可以看。但是它有一个，这边我发现有一个就是《摩诃般若经》哦，它的翻译本有好几个啊，有好几个啊。譬如说有27卷的啊，有90品的是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哦。那他这边的翻译哦，就是《大般若经》的第二份。的大般若经的第二份，就是梵光般若经也是，它也是把大般若经里面的其中一份啊。那这个是默学就是发现到的。那第五是法华涅槃时，法华涅槃时哈，法华是全名叫做妙法莲华嘛，妙法莲华经嘛哈啊，所以这个妙法它很难解啊，所以就用莲花作为一个譬喻啊。因为莲花它有一个特质，它在所有的花里面呢，它是花果同时的啊，有花就有果，它是同一时候成长的啊，其他花都是要开花完然后才结果啊，但是莲花它就不一样啊，它就不一样，它花落它果实也是成熟的时候这个是譬喻什么呢，就是譬喻妙法哦，它是全实一体的，所以它有基门三欲跟本门三欲。上个礼拜大家有回去念法华经吗？ 有哈，嗯，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种下一个成佛的正因。那二圣哈在般若会上能够领知法门哈，所以佛到般若法华时候就为他们说法华哈，开四十权显一圣妙啊。然而还有一些漏网之鱼啊，就或者是一些横来众，横来众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经过前面几时的，就是突然会来的一些参与的一些人物啊，所以叫做横来众。所以他们有一些这些，因为有这些众生啊是没有听过前面的教法的，所以也不太理解到这个一圣佛道哈、哦。所以佛在法华涅槃时话，他重开四教，重开四教叫做追说四教。但是法华涅槃时的四教跟前面的四教有一点点差异，我们后面会讲啊。重开四教的意思就是说，令到这一些前面没有听法的众生哦，也能够领知，哦，令他们也能够归入这个一佛圣哦。那这边我讲一讲这个《妙法莲华经》的一个大略的一个意思哈，《妙法莲华经》主要是说明三圣是方便，一圣是真实的经典哈。那这部经是天台宗立宗最主要所依据的一部经典哈。啊，妙法的意思就是说佛在这本经里面所说的教法是微妙无上的啊，甚深难解哈。莲花是譬喻花果同时全时一体啊，所以本经前四世跟后十世品共二十八品，分为本机二门啊。那本门有三喻啊，花有多种啊，法也有粗跟妙的不一样哦啊。这边我觉得他举这个譬喻非常好。例如是狂花无果啊，是譬喻什么呢？就是譬喻外道，那外道空修翻横哦，徒劳无功啊，他是用狂花无果来譬喻他们。所以很多我们看到很多一些，这边指外道不是贬斥的意思哦，是指一些心外取道的人啊，他们所修的没有回归到自性上面啊，所以就叫做外道。那我们看到很多，其实世间上很多这一种人啊，很多这一种人啊。那一花多果啊的人呢，就比喻好像是世间的凡夫啊，这些人其实也是非常难得了。譬如说一些孝养父母啦、恭敬师长的一些人呐。他们的果报往往都是能够得到升天啊的这一种啊福德啊，能够升天得到这种享受天福的这一种啊报酬哈、啊。那多花一果是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声闻人哦、啊、修种种的苦恨哈 啊，那最终也值得涅槃。他这边的涅槃是指偏真涅槃。那一花一果是譬喻缘觉人哦，行远缘觉行人呐 啊乐这个远离行，远离行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喜欢跟人一起共聚，他们大部分喜欢独居山林，这一种在山林树下啊独自修行，能够享受那一种断烦恼的那种极灭的快乐哦。然后另外一种是前花后果哦，啊，是譬喻菩萨啊，先执这个圆修哈、哦、啊，然后才是正修啊。圆修是指是指它主要来讲就是从见道之前，这都叫圆修；见道之后是才叫正修。那四教都有自己的圆修跟正修，所以他这边总结哦，他说以上呢都是叫做初花，所以不能够用这个妙法来譬喻哈，那唯有莲花啊，才是非常奇妙独特的，才能够显示这个法的殊胜哈。为莲故花， 花时具足，可喻可譬喻是及时而全哦。花开连线，可譬喻及全而实。花落连成，花落连成，连成亦落，可譬非全非此。莲花因为有种种的含义，所以能够譬喻妙法。这个就把莲花的啊跟其他花做了一个对比。那下面我们来解释这个涅槃哦。啊，涅槃也称为大灭度，大者称体而周，法身得，体遍十方啊。灭者无夫所累，所累解脱得啊。灭除二种生死夫啊。度者破无明障，般若得啊，照破五住无明啊。这个就是大波涅槃，翻译为大灭度的一个啊名字上的解释。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章。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哦，就是智者大师在判教的过程中哦，其实或多或少是有受到当时南山北弃的影响哦。那从智者大师的判教五十八教这个格式上面看的话，就非常明显啊，智者大师是有融会当时的一些说法。融汇了一些当时的说法哦。那智者大师也把涅槃经啊里面的五位啊也取来啊作为一个辅助的教说。那从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现在我们不要看五位那方面，我就直接看华严是坚，入愿是淡，方等是对，般若是待，那法华涅槃是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大家知道坚是华严是坚什么，怎么坚什么，原教坚别教啊，这个是天台的说法啊。因为华严虽然是佛陀最初成道所说的教法，是最初的，是最根本的啊。那但是它里面，它跟法华经有一个差别，就是它里面还有开很多菩萨修行的次第啊。这个次第上面哦，我们就称为行部次第，所以它给天台判为虽然是原教，但是它有兼，所以兼就不是主嘛，兼就是有兼说别教在里面啊。但是它的体跟法华涅槃是一样，都是属于圆的。但是从这个经体上来对一对齁，法华就完全没有开什么方法，就直接受记成佛了啊。它里面也没有教什么说你的位阶位置在哪里，你怎么样在修这个次第上面的成就，它没有。但是华严有五十三参啊，有对四十一位法身大士所讲的次第法啊，所以天台就认为华严虽然是圆，但是它有兼别教啊。那入院就是三藏嘛，藏教的时候哈、哦、是淡，就只说三藏教啊，其他不说啊。三藏教的话，最基本的欲趣就是令顿根的众生啊，纵然不能够悟入空性哦，也能够知道因果啊，也能够行这个因果而得生人天善趣啊。因为这个因果，人天的因果善法哦，也是出世所依的一个基础。你没有下面这些基础的话，你怎么样能够出世呢？是不是啊？所以人天的善法也是不能忽略掉，这是阿含的淡哦。那方等的对啊，对半明满啊，这个也是跟涅槃经讲的半智教跟满智教有关啊。涅槃经在如来性品里面有讲到啊，什么是啊？这个字是指印度的一些字啦啊，但是这边他用来一个譬喻了，就是半智教是不圆满的，满智教是圆满的，所以方等部里面哦，四教都讲 啊，四教都讲，都讲藏通别圆四教啊啊，但是他的语气就是说，对着半智的人讲满智的圆满。那般若的带哈、啊、就是带前面的藏通二圣哈、啊、来说别圆二教。那法华就是非顿非见非秘密非不定啊。那这个形式是什么呢？这个形式就是说，在法华经里面哈、啊，没有具备上面简单对待的这些形式，不屈这些形式。那另外隔壁那个五教的收经跟五教的结经哦，啊，这个祖师也做得非常啊明白啊。华严的收经就是梵网经嘛，嗯，这个大家看一看就好哈、哦。有人跟我讲啊，他说，就是有一些人问墨学说，在佛教里面啊、你到底是学哪一样东西的？那墨学就说，我是比较偏向天台了，啊，也不敢说自己是啊弘扬天台了，只是说对天台教法比较有兴趣，啊，那也是以这一个法门作为自己啊行持的一个教导啊，依这个法门来修学佛法。那他们听了以后就觉得，那天台跟你日常有什么关系？譬如说我们现在学这么多的教理，跟我们日常有什么关系啊？你每天念记着这个简单对待啊，记着这个五十八教啊，那烦恼来的时候有没有用得上啊？又好像隔了很远哦，好像哇，教理架构很好啊，整个系统很丰富，但是好像他归他，我归我一样，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在教法上面啊、我们好像理解着很多啊，就是当然了，相对来讲啊、我的多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断的在看嘛，不断的在看，在学习，我们累积很多这些知识上的经验，知识上的了解，比如说很多名相，我们都慢慢在把它弄懂、弄清楚啊，或者是很多教法的架构，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理解它啊。但是这种法门怎么样能够落实在我们生活上面呢？这个我们不断要去思考，不然的话我们学一套做一套，那就变成是徒劳无功，把所学的没有自用，学而不自用，所以就非常可惜。那这边墨学在经过就是思考以后啊，那我个人有一点浅见了，因为佛教它体系很大啊，体系很大啊，然后所说的教法又很多。那从天台的这一套理论架构上面来看哦，墨学觉得它好像什么你知道吗？好像一张地图，一张从成凡夫到成佛的地图。那我们拿着这张地图，虽然我们还没踏出门，我们还没踏出门，我们还在家里面，但是你依着这张地图，你是不是很清楚你要去的地方？你会不会对你去的地方产生迷惑？如果你很熟悉这个地图的话，是不会的。我虽然还没出门，但是我要去的地方怎么样走，怎么样去，我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因为地图很明显的画出来了。我们学习教法，墨学觉得应该是这样。起修可能比较慢啊，但是我们从凡夫到成佛的历程，我们了了明知。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这个是不是将来我们在行这个菩萨道上面呢、啊， 我们不会迷惑。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境啊，走到哪一个阶位啊，生了什么烦恼，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的位置啊。那我们该做的是什么？譬如说，你如果对地图很明了的话，你出门了，你会不会怕？就不会啦。我该怎么走，该哪里转，我都知道啊，就是好像各位在家来这里一样。你第一次还没看地图，我跟你说在哪里哪里，你会不会很彷徨？你说我都没去过那边，我又没有地图看，我出门我怎么样走啊？是不是就变成盲中中的，一出门不知道该直走还是该转？但是如果你在家里先画了一个地图，或上网找了一个地图的话，你就解决了你彷徨的问题，是不是？你出门你就很清楚我该怎么样走。所以我们现在学习这个教法也是一样，不要看得太浅显，我们看的是我们成佛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现在要弄的就是要把从凡夫到成佛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都清清楚楚。那你问我对我断烦恼有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说是有。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我只画了地图我不出门，但是我有地图我就要出门啊，因为我要走啊，是不是？就好像各位现在学佛也是已经出门了，是不是啊？所以所有的教法应该它都有它的这个功能啊，这个功能。而且它可以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纵然我们现在起修，我们也知道我们该怎么样修，不会迷惑。因为有特别是天台它是行解并进的，就是教官双运的啊。在教门这个地图我们不熟悉的话，你在关门你会遇到问题，你就没办法去解决它啊。所以智者大师在关门在行持上面也提供了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有研读过四禅波罗蜜或者是摩诃止观 这几部止观的书以后，我虽然没达到那种境界，好像书里面所讲的这一种哇，就是能够入身禅定啦，三昧变化这个但是你要骗我也不容易。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受用的。怎么样讲呢？纵然我没有达到这一种层次，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人他有这种经验的话，我反过来可以指导他，因为我们有祖师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资料，是不是？光不要说摩诃止观这么深奥啊，光是一部六妙门或者是光是一部这个四禅波罗蜜啊，已经够受用了。它里面对世间禅处、世间禅的诠释啊非常清楚啊。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有关的。如果你有一天你正是或者是现在已经有各位已经有在禅观方面已经有下很大的功夫的时候，这些书是非看不可。你看这些书你就知道你在禅观方面的问题啊是出自什么原因，怎么样去解决它，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就是说从教方面我们得到这个利益。那上面我们很简单的把五十就讲一讲这样啊。那下面他会讲八教啊，八教就是化法化仪四教啊，加起来就八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我虽然懂得不多啊，但是我也很希望我将我所懂的啊跟大家分享啊。那从大家互相去学习当中啊，能够对天台能够有更啊深一层的理解啊，这个是我啊 来这边跟大家学这个法缘的目的啊，因为光是你自己看哦，有时候跟你讲的完全是两回事啊，因为你自己看，你只能对自己消化就好啊啊。那有些啊，我们意会，但是不能又不知道怎么样去讲的话，那这个就是说要透过我们学习讲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把我们能够意会到的东西也能够用语言把它诠释出来啊，这个就是啊在讲的过程中所面对的一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啊，可以。
但是净土来讲哦，他也有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是非常的非常的直，那真的是这样子，这样。那像两相比较的话，以那个以这个教理来讲，天台显得太复杂难解。那净土就是三经一论，那净土他的那个只是叫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那他的弟子是非常的简洁，那所以刚才老师这样讲的话，一般人还是会认为还是见净土比较方便，干嘛去显得这个艰难？
我们一般的观念都认为是，净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三根普被全部能够往生哦。但是李炳南居士讲过，他讲经这么多年了，坐下听众哦，也少不了十来万啊，难得有一个往生啊。净土，他虽然说一句佛号啊，如果我们真心诚意的持诵这一句佛号的话，绝对能够往生，这个没错啊。问题是你的真心诚意持诵这个佛号的过程当中，你得到几分？我们现在大部分都在善心念。善心念就是我念，我可以跟你讲话，我也可以手足不停的在念啊，或者是我记得我在念，不记得我就不念。说是容易啊，走起来也不容易。天台大的架构虽然我们看好像很复杂，其实它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它也是蛮简单的，因为它完全站在众生的根器来讲。如果站在佛的讲的话，佛如果讲一切众生能够成佛的话，这个就是天台的意趣。那佛，你如果你相信的话，《法华经》说一称南无佛，皆空成佛道，你说简单吗？也是很简单啊。就譬如说好像我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也是成佛道啊。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成呢？就是根器，五十八教完全站在根器上面来讲的，而不是站在佛的立场来讲的。所以所有经教都是一样的，念佛你也会遇到他念佛里面的问题。如果你念得很虔诚的时候，譬如说你念得很虔诚之后啦，在定中啦，你看相见相见花啦，这个还是你要依靠教理的知识去解决它，不然你也是很容易在那种境界里面迷失掉。请问，
请教你啊，你说这个五十八教是地图啊，那这个地图如何来看啊？因为它这个五十，对不对？是不同的时间所讲的法，八教是也是不同的那个次第方法，所以同时并列在这里的时候，请问它的共通的那种核心道理方法是什么？就像我们看地图，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基本概念是说我要到哪里，有哪条路可以走。但是在这个五十八条这一章，如果把它看作地图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看那条路互通，互相之间有没有怎么相通啊？这个是我的疑问，或许您在这一块有更好的一个帮我们解释。
我指的地图不是 这么单单的就是这个五十八教了。其实五十八教哈、哦，我刚刚讲过嘛，就是依众生的根器，佛才讲这么多不同的法，是不是？那藏教有藏教的宗的根器，通教有通教的根器。我讲的地图是从藏教里面所开的次第出来，不是选一种，就是说我们知道藏教它开有外凡、内凡，然后加行、见道、修道，然后无学道，啊，这个就是它的地图。那藏教外凡修五停心，五停心就是方法。那我们就很明白，如果更深入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修五停心该怎么样修，那就这个就比较复杂咯，讲得复杂了。我指的地图就是这一类的整个教法的架构起来啊。现在我们看的地图啊，我用地图是用一个譬喻啊，当然你整个架构起来的话它也是很严密的啊，很严密的。那四教都有四教不同的地图啊，就是架构啊。你看到别教原教的话，它又开五十二位，这五十二位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阶层嘛。那这个阶层我们就知道每一位所断所证的是什么，就很明白啊。这个就是从它整个大的架构上面来看，我讲的地图是指这个意思啊。那当然我们现在包括我在内，大家都是初学嘛，所以对这一方面可能我们还没办法很熟悉的去掌握它啊。所以我们大部分哦就感觉到是很凌乱啊，就是说哇，等一下这个，等一下那个，好像听起来好像很大很多东西啊啊。这个就是要我们自己花时间去慢慢把它整理啊，把它归纳以后，我们就很明显藏通别人是一块一块的啊。
我如果我要到台北火车站，嗯，我实际上我只要看台北，对不对？美国的地图我可能就不需要去看嘛，嗯，是不是这样子？
对。
但是天台里面他把它整体去做介绍，他们真正对我们一个个人来讲，用什么方式去看这个天台会比较更有效一点。法师或许你要讲说法的话，所以你全部要通嘛。但是对于如果说我们个人只是个人的修行上，那是不是需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弄通？谢谢。
嗯，如果我们选择学这个天台的，那当然是你要通通通了。你不通通通的话，就啊，那你选这个听这个天台的意义是什么呢？也是一个问题。那刚才你说如果我去台北的话，我选台北的车站就好，就例如说那你就选藏教的架构就好啊。那藏教它有一个架构，通教有一个架构，别教有一个架构，原教有一个架构啊，它四个架构都不一样啊。那当然是佛的意趣宗旨都是原教为主，前面的藏通别哦只是一个方便。所以等一下有时间我们来讲一讲哦。藏教的阿罗汉哦，如果跟通教来比的话，它层次又低一点啊。四教是可以对的，这个对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给你看得出，而且给你看得出所证的次第上面的差别。而且天台它有一个用意，就是说他其实要显现佛的功德啊，显现佛的功德在哪里。我们四教一对，我们知道佛的功德就是不可思议，很清楚的看得出来。嗯，藏教的，我们说藏教最高的就是阿罗汉，是不是？断见思出三界就是他的终趣，也是他的宗旨，是不是？但是如果跟通教的初大，就通教的所谓的大圣，通教他也不算是大圣，因为他通前通后，跟通教相比的话，他只是通教的七弟， 对，如果再跟别教相比的话，它就别教的七柱；如果跟原教一比的话，那就更远了，原教的初性而已。那还有初性，还有实性、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等觉、妙觉，那它还差很远哦，啊！所以无论在断惑啊，或者是福德来讲的话，天台就非常明显显现佛的那一种功德，不可思议啊，不是我们想象的。而且他，你知道哦，很多南传的人啊，他们现在还认为阿罗汉跟佛是同等的，他们现在还认为这样哦，只是说阿罗汉是叫大阿罗汉啊，那天台就完全诠释说阿罗汉跟佛是差很远哦，中间还有一大堆菩萨在中间隔起来的啊。那从教法的架构上面看，我们就知道成佛啊不是想象的这么简单。所以为什么后来大圣讲成佛要无量劫啊，没法用一个数字可以肯定它。但是前面的藏教说什么啊，三大二生十劫就可以了。三大二生十劫跟无量劫的话，前面还有一个譬喻的数字，但是后面就完全连譬喻的数字都不讲，就直接说无量劫，要成佛要无量劫。所以从修正断惑的过程来看的话，就差异就非常。所以这个就是天台的教学系统里面他要给我们知道的一个道理。这样可以吗？啊，
讲到第二页这个地方，他那个在同一个位，同学位，这是不是相等的？就是四果阿罗汉等于圆的妙觉，是有这样的
啊？名字上是可以通的啊，名字上四教都可以套这个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道位跟无学位，四教都可以用这个来分判啊。但是四教的分判因为阶位的不一样，所以分判的位阶的方法就不一样啊。这五位齁，为师也是沿用啊，为师也是沿用这五位啊。但是为师的五位里面他就没有讲这个，我们看到他为师的五位里面他的分法就是说，资粮位是包括实住、实行、实回向，对啊。那实回向的第十个回向到初地之间，它叫加行位，就是暖顶忍是第一。初地就叫见道位，八地叫修道位，它没有等觉，它把等觉融入到实地上面。然后妙觉叫无学位。这个就是唯识五位的分法，其实大同小异，可以开可以合，但是这五个位置的名字齁，四教都可以套用，它没有只是说限定在藏教而已，四教都可以套用，都可以这样用这个方法来去分别它啊。但是细讲的话就不用这个方法，因为细讲每一实性就有十个啦，所以十柱就有十个啦啊，所以你要细讲的话就一定要把它打散来开，然后你在界位里面你才看得到它哪里断什么，它哪里正什么。这个我们在后来的藏通别都会讲到，都会涉猎到这一部分啊。现在我们要休息一下嘛齁。